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11品，次第呢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熏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总共呢有这个11品的内容。那么11品内容当中呢，其中呢前面的这个5品已经讲完了，也就是说如何了解呢这个本师升起这个信心的这样这个无与伦比的这个巨大的功德，这个方面了解。也就是说呢，反正如果和本师和佛所结上因缘的话，必定会成为这个所化，必定呢会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个是总的因缘。那么在总的因缘当中呢，还有一些这个分别的因缘。分别的因缘呢，就是如果进一步能够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升起无与伦比的信心，然后呢就是平时可以说专心致志的祈祷，然后呢就是观想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它是一种特殊的因缘。如果有这样的因缘的话，就将很迅速很快的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度脱。这个就是在讲功德品当中。那么可以说了解了这个功德之后呢，这么巨大的功德，那么又怎么样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升起这样信心呢？就知道了本师最初的时候是为了度化末可以说浊世的众生如是呢发下了500广大愿，然后呢发了愿之后呢，开始这个为了实践他的这个愿望，开始修持菩萨行，然后呢就开始修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行持六度。那么可以说是在行持六度过程当中呢，又辅以四摄的这个方式呢来度化众生的。所以说呢，通过学习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经历呢，就能够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呢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这样一种的菩提心，非常清净的这种行为，就能够升起一个清净的这个信心。然后如果知道佛陀因地的时候能够这样一种这个做的话，那么在果位的时候呢，一旦成就了佛果，那么他的功德就更加不可思议。那么所以说呢，从因到果之间呢，都能够升起一个巨大的信心。如果能够升起信心的话，那么就能够获得第一品，也就是说功德品当中所讲到的巨大的功德利益了。从这方面呢进行宣讲。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些这个布施、持戒、安忍这些讲完了。现在我们再讲第六品，再讲精进品。精进品呢是菩萨六度当中的这个第四度菩萨六度呢前面我们讲过，虽然在菩萨六度当中呢它也有这个利他的成分绝对是有利他的成分，但是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六度的圆满自利的就是菩萨行当中呢主要是通过六度的呢圆满这个自利。四摄呢它是这个圆满他利的，有这样的一种分别。但是前面我们讲过吧，真正的四摄呢没办法离开六度之外单独成立的绝对没有办法的。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布施呢，它本来就是布施度布施摄当中就是布施度。爱语呢，也就是说对众生宣讲六度的修法叫爱语，然后呢令众生修持六度叫这个力行，然后呢不但令众生修持，自己也修持六度呢叫做同事。所以说呢真正的这个菩萨的四摄法没办法离开六度，六度呢也没有办法离开四摄法单独存在的，他们两者之间呢只是一个偏重自利、偏重利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侧面而已，其实呢就是没有别他体的这样法的存在。那么就前面的讲到这样一种这个方法。那么在这个六度当中呢，精进度它是属于这个共同的这个助道因缘不管是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呢，必须要精进的这个进行助办。也就是说呢，如果现在我们要修持佛道的话呢，必须呢要这个精进的修法。那么精进修法呢，一方面是心理心境，一方面是这个身语方面的心境。也就是首先在内心当中对正法升起个非常强烈的欢喜心升起个非常强烈的兴趣，然后呢才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兴趣驱使自己去好好的去这个闻思修行。这个方面前面也讲过很多次。那么在这个怎么样升起一个精进呢？那么主要是对轮回的过患必须要了解，对这个善业的功德必须要了解，对解脱的功德必须要了解，对菩萨就是说是利益众生的这个无与伦比的利益呢必须要了解。那么从过患反方面了解了，从功德正方面了解了，这个时候的内心当中自然就可以做一个取舍。也就是说必须呢要对善法进行这个强烈的需求，必须要断除恶业，那这个方面的这个善心呢就能够这个生发起来。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可以说是这个激发的话，那么虽然想精进，但是不知道怎么样精进，为什么要精进，这方面都是不是特别清楚的。 所以说呢啊，始终保持一个向法的这个可以说强烈的信心啊，是非常有必要性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精进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呢不由自主的升起一些疲惫的心理啊，升起一种这个疲乏的心理。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心态不稳定啊，或者就是说心生厌烦啊，这些方面都会有的。我们知道呢，无始以来在我们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怨敌习气，什么都没有对峙过。那么现在一旦开始从佛法上面去对峙它的时候呢，就把它的这个习气整个翻起来了。那么把这个内心当中的习气翻起来之后呢，在我们的内心状态当中就会显现烦躁不安呐、或者有的时候对甚至对这个正法、对上师都退失信心呐、这方面呢，就说是不是正法的过患，而是自己呢通过对峙之后呢，他这个长期可以说沉溺在自己心底当中的这样习气开始翻起来，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并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不好的现象。所以说呢，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这一点呢，要对峙它呢有很多方式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必须呢要通过祈祷上师的方法，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每天呢必不可少，也必须要修持上师瑜伽，祈祷上师呢加持自己在修法过程当中呢，可以说得到一个比较稳固的心态，然后呢就是说得到一个遣除障碍啊，或者顺缘的这种机会，这个方面啊是必不可少的。然后呢还要这个念诵这些这个遣除障碍的这样一种这个强力的祈祷文或者心咒啊，这个必须要念诵的啊，比如说呢遣除这个障道的这样一种祈请诵啊，或者莲师的心咒啊，这方面呢就是不能够间断，每天都要这个修持的。以前我们在讲这些障碍的时候呢，曾经说过一次，就是为了自己修法过程当中不出障碍，那么必须每天呢，就是法王讲过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总的来说呢，刚开始必须要念诵十万遍遣诸委员的这个诵词啊，就必须参加，这就那个诵词呢，必须要总的来讲必须要念十万遍，我们那么去在他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小智后面就讲得很清楚，任何人如果念诵十万遍这个的话，一切障碍都可以遣除的，这个方面是法王能不就以前是亲口说的。然后呢十万遍圆满之后呢，每天要保持108遍的就是这个念诵一圈的这样一种这个遣除障道祈请诵呢，必须要念的。实际上呢，如果这样念的话，自己文思修的一切障碍不会显现的。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障碍是什么样的呢，到底什么样是一个文思修的障碍呢，有的时候也许就对这方面呢不是特别的这样一种这个关注。实际意义上呢，有的时候就是说自己生病，这个是对一个文思修的一个障碍。有的时候是外面的环境出现什么变化是一个障碍，有的时候自己的内心起变化，这个是一个障碍有的时候不现在不想学了，现在想离开了，或者像这样怎么样了，其实全部都是障碍。如果你真正要想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的话，离开这些具有殊胜价值力的这样一种这个祈请文这些心咒，绝对通过自定来讲的话就是没有办法的。有些时候也许你的心态比较稳定，但是呢这个时代一过了之后呢，你开始心乱如麻了，一开始呢就没办法安住了。这些方面的时候，要通过他力，要通过祈祷和上师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这个八大莲师八大菩萨、八大慈名八大法行就是我们在这个遣除障道祈请诵当中呢刚开始就是八大莲师，然后呢就开始八大菩萨，然后呢就是开始八大慈名嘛，然后呢是八大菩萨，然后是八大法行的这些本尊都是具有特别就是说这个加持力特别殊胜，而且和自己就是说传承呢很有关系的一些这个记录的本尊上师，像这样如果能够好好祈祷的话，他们的能力不可思议，只要你有信心，他们是有能力给你遣除障碍的。所以说这方面呢不要小看了这段时间呢，很多就是道友都在反映呢这个心态不稳定，也许是个天气气候的缘故，这个春天的时候呢容易这样什么这个心情的容易变化，但是这个方面也是一种障碍吧，直接心情不稳的时候呢文思修没办法进展的，这个是大家很清楚的事情。所以说以前我们大家也是大概也是提到过，那么这次呢也是在这个说这个倡导，所以必须呢把这不要嫌麻烦，反正呢就是十万遍这个遣除障碍祈祷中好像是很多有很八句吧，但实际上如果自己念熟悉之后呢就是不是这个非常麻烦，很快就可以念完，念完之后呢总的障碍遣除，然后每天再保持一个108遍不间断，绝对呢好像说过你文思修的一切障碍全部给你遣除了。那么就说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在文思修过程当中自己的这个外面的障碍没有，自己也不升起这些粗重的烦恼，也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就心态不稳定这一方面的话，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这样心态当中去文思修行呢，非常快乐一个事情了。所以这方面呢不要当做一个小事情去这个看待，不要认为这个很麻烦，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任务还要去加这些，但这个方面是很有必要性的现在文思修的时候必须要这样做的，不但是文的时候思维的时候，而且以后修行的时候呢也需要这样一个比较稳重的这个心态，没有这个的话什么都做不成的，上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的心态任何事情没有办法办，尤其是要精进，我们这个方讲在要精进的时候呢，那么怎么样精进呢，并不是说是这个 连续这个七八天不吃饭不睡觉，然后突然又不行了，倒下来了。这方面不叫是真正的精进，真正的这个精进呢，它是一种细水长流的这样一种状态。反正呢，就是我只要能够保持这样状态，没有什么一段时间当中没有什么这个特殊的起色，这没有什么什么可以说是这个遗憾的。反正只要把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心态能够保持下去，现在这种出离心啊，现在这种菩提心啊，现在这种信心啊，现在这种意乐，能够保持下去的，就是非常善妙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学佛呢，不是两三天的事情，也不是两三年的事情，学佛呢至少来说也就是我们这一生的事情。所以说如何度过这一生啊，好好的修持呢，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具备殊胜加持力的这样一种这个七行文，必须要念诵的，也是摩诃那么去写的，也是法文那么去这样传下来的。所以说功德这方面是相当明显显著的，这方面呢不要就说是这个小看了。然后还有平时的时候，我们在供护法的时候，每天都有供护法，供护法的时候呢也是要这个观想祈祷护法神加持自己遣除万能病的障碍啊。前面讲过，反正有些障碍呢是出来的时候你念的时候你起了供护法就可以填，有的时候呢提前遮止的，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提前就遮止。所以说这个还有很多方面，也就是说呢在文思的过程当中呢，不要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到这个上面去，什么心咒也不念啊，什么法也不修持，这方面呢肯定有的时候要出一些障碍，他没有对自己的缘故出一些障碍。以前法文中不也讲过吧，有的时候这个有必要的时候呢，就把这些文思要停下来，专门要打修，专门要是就是几天时间当中念一些这个殊胜加持的心咒。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这样的时间，但是每天抽出一段时间专门来修法啊，修上师瑜伽也好，想修自己的本尊也好，或者说就是修这样一种这个遣除障道的这样七行文也好，反正呢你这些时间是该花的。你如果不花的，一旦出了障碍，分别念一起不想学了，或者离开上师了，出一个大的障碍，那就是这个非常就是这个不划算的事情。所以说呢，在学法过程当中呢必须要这个抽出时间来念诵，而且念的时候呢必须要这个很高的质量，也就是说自己通过清净心的祈祷一方面知道自己所祈祷的对境，它绝对是具有这个可以说遣除你障碍的能力。这个必须在这个一边念的时候一边要作意，一边要观想看着八大莲师也好，或者就是说这个八大慈名也好，或者就是说还有这样一种这个八大菩萨也好，八大法行也好，真正从对境来讲全部都是佛没有一个是这样的菩萨的身份，全部都是佛。那么这样的话他们有能力遣除障碍了，然后自己呢就处在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心性当中，非常强烈的渴望愿你们就是说现在得到你们的帮助，把我的障碍就是说能够见的不见的，或者就粗的细的，反正呢就是说是一切文思有的障碍统统遣除。这方面呢就是这个那就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去好好的祈祷，肯定呢就绝对能够得到加持的。我这方面嘛呢，好像一方面我们就说要这个好好背诵啊，好像要看书啊，要这些，但一方面呢还是要这个练习这个经咒练习经咒，有的时候要专门修法祈祷上师加持，反而非常有这个必要性的。逐渐修了之后呢，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效果就会非常明显起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应该这个在精进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没办法出现障碍了出现这个道障了，怎么办呢？就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法来遣除。佛法当中就有这么很多殊胜的方便。你要积福德呢，他要给你宣讲积福德的方法。你如果要忏悔呢，他跟你说忏悔的方法。如果你认为有道障了，下去还有遣除道障的方法，很多这样的殊胜的方便。所以说我们学了之后呢就要用，而且呢就要是通过高质量来使用的话，就肯定可以遣除这个一切障碍，这个方面是必须了解的。所以说这段呢主要是针对就是在这个学法过程当中呢，怎么样就是说调伏好自己的心怎么样就遣除道障呢几乎呢就是这些，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也没办法，其他方面也没办法抉择的，所以这方面呢好好去做就可以。那么这个讲完这些，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他的这个正文在讲精进品当中的时候呢，今天讲的内容猴王不忘下属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转身为猴王，然后怎么样就是说是通过大慈大悲心保护这个他的这个下属的这样一种经过。久远之前，于吉祥雪山山脚下长有一片药材丰富之森林，释迦牟尼佛当时变现为一只猴王。那么在很久以前，在一个吉祥雪山的山脚下面呢有一个森林，森林当中呢佛陀的化身佛陀因地的这个大菩萨的视线，这个猴王呢就住在这个里面。森林中有一列卓达大树，枝繁叶茂，气味丰富。气味丰富。猴王住于树下时，发现一根树枝已弯入水里，而此时众多猴子正争相觅食水果。那么在这个森林当中有一棵这个可以说是具有这样一种殊胜这个功德的这样一种大树吧，它的这个枝繁叶茂，而且呢还就是发出这样一种这个妙香。而且在这个庙前当中呢还有提到很多就是说这个非常味美的果实。猴王他发现一个树枝呢已经弯到水里面， 面呢，很多猴子呢这个时候正在大树上面呢开始这个寻找各种各样的水果，寻找这个水果在吃。猴王颇富远见，他害怕弯入水中树枝日后会为猴群带来委员，便深感应先将此树所结果实吃光。于是他就对众猴子说道，我们应首先采摘此树果实，其余果树待日后慢慢享用不迟。猴子们就开始吞噬此树果实，那么这个大树的有一根树枝呢，它已经弯到水当中了，而这个树枝呢，也是可以说是也是属于的一种这个枝繁叶茂，或者又说它上面也结了很多果实的。那么猴子这个猴王一观察的时候呢，如果不首先把这个树枝上面的这样一种水果吃掉，那么总有一天这个上面的这个果实落入河中顺水飘下去之后呢，那么也许这个可以说被这个国王啊，或被这些大臣捡到之后呢。会对这个果实的来源来寻找，寻找来之后呢，就会寻找到他们所住的这个森林当中，这个时候呢，就会对这个猴群呢带来这个危害。所以说呢，他从这个方面观察考虑好之后呢，他就建议或者命令所有的猴子呢，应该首先把这个树枝上面的把这个树枝上面的果实首先吃光，不要留下，然后呢，把这个树枝上面的果实吃光之后呢，再去享用这个没有伸到水里面的其他这个树枝上面的果实了。从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从前后文看的时候呢，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像这样的话，猴子们便开始吞噬此树，这个此树呢，应该就是说是深入到这个水当中，这棵树枝就是这个树枝吧，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意思了。此时枝条上有一颗果实尚未成熟，蚂蚁就搬了很多树叶覆盖在水果上，结果众猴均未发现这漏网之果。一段时间过后，此果渐渐成熟，味道鲜美时自然落入水中。果实沿河漂流，而河水下游有一国王，国王妃子当时正好在河边沐浴，王妃突然闻到一股芬芳气味，她寻香而去。结果发现了上游飘来的这颗果实，他将此果从河中捞出然后一闻，顿觉气味芳香无比。王妃将他供养给国王，国王一尝喜不自胜，他尽想只要能吃到此种果实，失去王位都不觉可惜。既然果实是从上游飘来，想必上游一定生长有果树，我一定要找到果树，这样才可长期享用。这果味形色实在妙不可言。那么当时在这个猴子们听到猴王的命令开始享用这个树枝上面的果实的时候呢，那么其中有一个果实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被蚂蚁搬来的这些很多树叶覆盖在这个水果上面结果这些猴子都没有看到这个水果，那么没看到这个水果就没有吃掉它，那么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果实成熟之后呢，就不需要其他的外力吧，它自然而然呢就像这样的话就落入到水中，一成熟之后呢自然就落下去了，然后呢正如这个猴王所料吧，或者正如猴王他所担心的这样，那么这个果实呢被这个国王吃到了，国王一吃了之后呢，他就特别对这个水果呢贪执，他认为呢如果能够经常吃到这个果实的话，那么这个国王当不当都无所谓了，反正呢能够吃到这些这个美味就可以，所以说他又想了，这个果实从这个河里飘过来的，那么就是说从这方面推知呢，在这个河的上游肯定是有这样一种果树，如果能把这个果树找到，那么就可以长期享用了。国王即刻便率领军队逆流而上，到达森林中后终于发现了此棵果树。当大队人马渐渐靠拢之时，成千上万只猴子竟窜出来抢夺这个果实。那么这个国王就率领了这个军队呢，开始沿着这个河流往上去寻找，结果找到这片森林，那么找到这片森林当中的时候呢，发现了这棵果树了，发现了这个果树。那么这个大队人马靠近的这样一种这个果树，正想去采摘果实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窜来了这个成千上万只猴子，那么就在这棵这个前面所讲的列座达大树，在这个大树上面呢，开始开始吃这些果子，开始抢夺这个果实。就像这样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发生的吧。国王非常生气，立即命令手下将这些猴子统统杀死。那么国王认为呢，这些果实全部都应该是自己的，这个时候竟然有猴子竟敢来这个抢夺，他就非常的生气吧。他就下命令呢，要把这些猴子全部杀死。众人马上搬起石块，拿起兵器，准备将群猴一网打尽。 当国王大军气势汹汹剑拔弩张之时，猴子开始遭受大恐怖折磨，他们全都站立不安，痛苦万分。那么当这个这些猴子这个一方面他们就说是在这个在正在这个抢夺这个果实，一方面又看到这些这个这些军队已经开始把这些这个兵器啊石头准备好准备就是说向他们进攻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这个非常痛苦。猴王见到众猴所受痛苦后悲心大起，他爬上果树顶梢，并向北方如飞鸟一般纵身一跃，结果竟攀上山崖边一根藤条。猴王这个时候呢，就是了解了，看到这个情况，他没有像一般的这些这个领导一样去责怪下面的人，为什么还是没有注意把这些军队引来了，没有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他自己呢，就看到这个猴子所遭的所遭受的这个痛苦之后呢，当即就升起了大悲心。他自己想的时候呢，怎么样把这些猴子从死亡的恐怖当中解救出来？他看到就是这个在这个什么就其他地方有一个藤条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就是开始这个跳过去，然后呢抓住这个藤条，他将藤条一端拴在自己脚上，然后再跳跃回果树上，用手抓紧果树，脚步又依藤条与对面山崖连接起来。猴王此刻则命令所有猴子从自己身上向藤条那端跃进，最终猴群无一例外全都踩着猴王身体躲过国王追杀。那么当他自己做这个事情之后呢，那么他就说这个首先跳过去把这个藤条拴在自己的脚上，然后再跳回这个果树，跳回果树之后呢，自己的这个双手呢抓住这个果树，然后呢就是这个果树和对面山崖之间呢就有一个这个连接住了。这个时候猴王就命令所有的猴子踩着自己的身体，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桥梁呢，然后呢让他们就说是这个全部逃跑。结果呢所有的猴子全部逃跑了，尽管他自己已遍体鳞伤体力难支，但心态却很是稳固，毫无后悔之意。因为毕竟他的身体呢可以说是这个血肉之躯他身体是血肉之躯，他的心呢非常的勇猛，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他自己在他自己的血肉之躯已经被踩得遍体鳞伤，已经体力难支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心非常的精进嘛，他的心呢就是说这个心态呢非常的稳固，所以说呢还是保持在一个欢喜的状态当中，还是呢就是保持在一个没有后悔的状态当中。看到猴王以此种方式解脱所有猴子恐怖急难，国王与眷属深感稀有。他们皆认为猴王不仅聪明智慧，更能不顾自己生命，恒以悲心利他众，此种作为真乃难能可贵。那么和国王和其他的眷属看到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从刚开始到后面这样一种这个情过这个经过之后呢，他们感到非常的稀有。他们认为呢，这个猴王不单单是非常聪明，他自己通过这样一种方法解救了猴群，更就说是这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呢，他就是不顾自己的生命经常很有悲心的利益他众，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非常难以做到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猴王呢，实际上他又具足智慧，又具足大悲心。国王于是命令身边人说，猴王为其他猴子生命安全竟能以身相救但恐他自己身体已经崩溃极限，因长时间为众猴做桥梁，他已身力衰竭无法挪动，我现欲在他身下垫些衣物，你们同时用箭射向藤条树枝，务必将其射断。那时他智慧跌落。那么这个国王他看到之后呢深受感动，他就想这个拯救猴王。为什么想拯救猴王呢？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按照猴王这个状态来讲，他的体力已经耗尽了，如果他的脚呢也被这个藤条拴住嘛，没办法挪动了，而他的手呢抓住这个树枝，如果他的这个他自己的手一旦他这体力一旦耗尽，手一松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就会就说这个顺着藤条撞向这个石壁，然后把他撞死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国王就想办法怎么样救他呢，他就让他手下的这些神箭手就设置一个藤条，然后设置个树枝，把这个树枝和藤条射断，然后他在下面铺一些柔软的这样一种衣服，然后掉下来之后呢就会把他这个拯救过来，就不会就是丧失生命，他从这方面着想的。众人依王所言中箭齐发，最终将藤条与树枝射断，猴王终于跌落到国王所备衣物上。因猴王身体早已伤痕累累，精疲力竭，他一落下后便昏死过去。 那么就是他的手下的眷属啊，听到国王的吩咐之后呢，就像这个有些呢就像藤条射箭，有些呢就像这个树枝射箭。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射了之后呢，就把这个藤条树枝射断了。那么这个猴王呢掉到了这个下面所铺的这个这个衣物上面。那么因为这个猴子早就已经非常的这个劳累了，他的这个可以说体力已经几乎已经用光了，所以说呢，他自己就是虽然他作为猴王平时来讲的话，就是非常善于跳跃，或者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这个从高空掉下来也没什么这个问题，但是他自己没有体力缘故，所以说落下来之后呢就昏死过去了。国王将其置于柔软垫子上，以药物精心清洗创伤，猴王不久即清洗过来。国王对他说说道，你舍弃自己生命，以悲心不失身体作为桥梁，让其他猴子通过，这样行事对自己有何利益？这些猴子安危与你又有何干系？国王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也许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那么在紧急关头，这个猴王他作为这个群猴之首，他能够舍弃自己的生命这样去帮助他的下属，这方面的话国王他是没有想过的。因为可能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呢，如果一旦国王有了危难的话，肯定都是他手下的勇士啊、敢死队啊这方面去保护这个国王啊，怎么样去安全脱险啊，没有考虑到怎么样国王去去帮助下面的手下脱险的，这样的事情几乎没有遇到过。所以他就很惊奇，他就一旦等猴王清醒过来之后呢，他就想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到底通过什么样的发心，哪个方面的这个关系呢，你要为这个众猴献出自己的生命呢？猴王回答说，这些猴子皆听我吩咐，认我为国王，我亦将他们当成儿子一样看待一般看待，为利益他们我才甘愿如此行事。我们友好共处，共同转身为猴子同类，长期集体生活后，我们已如亲友一样和睦。那么猴王这个回答的时候呢，他一方面讲的我是这个国王嘛，我是国王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猴子呢都是听我吩咐的我自己呢把他们当着儿子一样看待。所以说这方面呢就说是这个如果是一个父母看到这些这个子女有了危难的时候呢，肯定首先考虑到的是这个子女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安危，根本没考虑到自己的安危。在世间上真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父母就是这样的吧。所以说一旦儿女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们甚至呢就说这个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然后呢让这个儿女怎么样活下来，让儿女怎么样活得好。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呢，就必定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我是为了利益他们呢，是甘愿如此行事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感情呢非常的就是这个和睦，我们通过共同的业力呢转生成这个同类，那么在一起集体生活之后呢，那么已经这个和亲友一般呢就是非常的和睦了。所以说呢，在危难之际呢就应该帮助他们。这方面也是平时我们讲的这个朋友之道呢也是这样的嘛。一方面他说呢他是长官，一方面呢他是父母，一方面他们是好友。所以说呢，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应该为了他们呢就是舍弃自己的生命了从这个方方面面做了观察。国王再次深感喜忧，他又问猴王，如果大臣对国王如是作为，当然再好不过，但国王对属下如此行事，恐不应离，为自己利益着想，何苦要毁坏自己身体？国王他自己呢就是非听到这个猴王的回答之后呢非常稀有，从来没听到过，他以前所接受的教育的不是这样教育的他的这个上司也好，他的其他亲友没有教育过，就是说危险时刻你国王应该舍弃生命的没有这样教育过他。所以说听了之后呢就非常稀有，他就说呢，如果说大臣对国王或者是手下的这些这个臣民对国王这个紧急的时候献身呢，这个是应该的他们献身之完之后呢按照我们学司马伦的这个观点，有些这个恶劣的论点当中说呢，你为国王在沙场上面献身呢，你会转身到善去，你会得到解脱的。所以现在很多论点当中是这样讲，因此说呢，大臣和手下的人有义务为国王献身。那么像这样的话，大臣对国王做出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好的，应该做的。但是国王反过来对下属这样的事情呢，是不是不应理呢？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呢，不应该毁坏自己的身体吧？猴王耐心对国王开导道。大国王，世间虽有这种说法，但此等观点皆来源自恶劣论点，我亦了知此等论点。而与我们关系不甚融洽之众生，当他们遭遇痛苦时，舍弃他们都令人无法忍受， 而与自己长期友好相处，对自己恭敬有加，关系如同亲友一般之众生，更不必多言。那么就是猴王听到这个国王的这个他的说话之后呢，他就开始这个教育他，因为他是个菩萨嘛，所以说呢，他认为呢应该把这个国王的心呢，可以说是这个引到正道上面来。他说呢，世界上呢有这样的说法，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去损坏其他人的利益，这个说法是有的。我自己呢也是这个了解这样论点，但是这些说法呢，这观点是来自于这个恶劣的论点，有些这个发心不清净的人，有些这个先人呢，为了迎合这些国王的心呢，他就说出了这样一种这个恶劣的这样一种言论。所以说我是知道这些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说法不正确。然后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一个这个上级吧，一个国王呢，如果真正具有这样的悲心的话，即便是说和自己关系不融洽的众生，他们遭遇痛苦的时候呢，舍弃他们或者幸灾乐祸啊，落井下石啊，这方面呢都是不对的，这方面都是无法让人忍受的。也就是说呢，作为一个有人品的人，或者说稍微有这个大悲心的人，那么即便是说有和自己关系不融洽的众生，但是呢就看到他受苦了之后呢，自己可以说是很高兴，这方面都不对的。实际上呢，其实说和自己关系不融洽的众生，看到他们遭遇痛苦的时候呢，有悲心的人都自然而然的会升起这个悲心，没办法忍受他的痛苦的。那么对一般的人，对这个关系不融洽的众生尚且如此，那么和自己长期友好相处的，对自己非常恭敬的，犹如亲友一样的众生呢，怎么可能在紧急关头舍弃他们呢？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就从这个角度做的观察了。猴王又趁势将自己如何疼爱猴子，如何攀上藤条之经过向国王讲述一番。本身就是说是这个疼爱怎么样疼爱猴子这方面国王虽然没看到，但是呢怎么样攀上藤条这个经过国王看到了。但是呢猴王这个时候想要跟他说明当时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他当时是怎么样发心的啊，这当时他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把这样一种这个说起来，然后国王他这个猴王的行动呢是国王看到了。这个是如果了知的猴王他的心态的话就是从这个表面从他的内心呢都能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国王不觉对猴王所言所行生起欢喜心。他说道，你舍弃自己安乐，承担别人的痛苦，这样做来你自己又能获得何种功德？他这个时候国王已经对猴王升起了信心了，但是呢他还是不清楚如果这样一做了之后能够升起什么样功德。猴王回答说，我身虽伤痕累累，而我同类却因之而得解脱拯救，他们对我从内心恭敬，就已是对我最大报恩，我再苦再痛也无不喜悦之情绪就算我因此而死，我也高兴快慰因我已拥有清净名声，国王亦对我赞叹，我又获事业无畏惧功德。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他回答国王的话，那么国王问他呢，你这样做有什么功德呢？这个菩萨在回答的时候呢，他就是从这个另一个侧面再去回答没有就是说从平时我们所讲到这些这个功德做回答。完了我们回答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发了善心，做了这样的事情会转成善趣，会怎么怎么样，这方面肯定是这个功德是不用讲的肯定是有的。但是猴王在回答的时候呢，他还是在为这个众生的这个方面着想嘛，只要能够这个众生的心能够调顺只要能够获得安乐呢，他也是他自己就是最快乐的。所以他是认为呢，如果其他的人其他众生能够得到快乐，能够离开痛苦，这个方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最大的功德了所以说猴王说呢，我虽然伤痕累累，但是呢同类因此得救了，如果他们从内心当中恭敬对于这个猴王生起的恭敬呢，这方面也是最大的报恩。那么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猴王他的内心看起来的时候呢，他是不是真正希求别人的报恩呢是不是希求别人的恭敬呢？实际上他根本不希求的。那为什么这个方面讲从内心当中恭敬他呢？因为他的身份他是一个大菩萨，所以说如果大菩萨他自己是很清楚的，他内心当中的这个智慧内心当中的菩提心这方面是非常的这个清楚的。也就是说呢，如果其他的众生能够真正从内心当中升起对他升起一个恭敬，实际意义上就是对一个大菩萨升起恭敬。那么如果一个大菩萨对一个非常严厉对境升起一个恭敬心的话，他的果报是不可思议的。死了之后呢转身上去可以说是自不待言。然后还有呢，就是因此呢就是种下了这个得度的这个善根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所以说呢，就是大菩萨虽然不希求别人的恭敬，但是呢也希望别人恭敬，就原因是呢，如果他恭敬菩萨，他自己能够得到利益。就像很多就是说佛或者就是菩萨或者很多上师，就是他们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他不需要什么供养的，确确实实他就是说他拥有的财富呢是整个三千世界的这样一种种种的财富，他根本不需要。但是呢你供养的时候呢，他还是会这个接受，还会高兴的。他并不是说为他自己得到这个贡品而高兴，他为你高兴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你对这个菩萨对佛升起信心供养了，遣出了千力了，然后呢圆满的资粮了，即将可以说获得解脱了，他完全从这个角度呢替你高兴。所以说呢，很多这个上师在接受的时候，哎，非常高兴。我们哎，你看我这个东西啊，这个令上师高兴的。实际上呢，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可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呢，好像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菩萨他自己来讲的话，他有他的想法啊，确实是呢，他是为这些众生着想，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啊，做一个大的福德，他是非常欢喜、非常高兴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在讲供养的时候呢，啊，比如说在这个很多密续啊，或者很多地方讲，对书生的这个对敬佛菩萨上师一方面，再做欢喜，再做供养的话，实际上是再生欢喜的这种事情啊，再生喜的事情，实际上并不是说他很缺乏钱财，然后你供养他就很高兴的。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是主要是看到你即将获得解脱，你自己呢获得大福德，他就非常高兴，非常欢喜。嗯，这方面也是这个一个道理吧。啊，就我们可以说从内心当中恭敬这个问题，我们就讲其他的这个菩萨他的心态。哦，这些心态呢，就是在很多大经大论当中讲得很清楚的。比如说《大乘专经论》当中，尤其是在讲这个梵住品的时候，哦，在讲四梵住的时候，在讲菩萨的悲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教导的特别详细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他根本没有为说是自己得到一个什么恭敬啊，得到个艺术啊，或者得到后世一个什么乐趣啊。他就是说为了众生高兴的，哎，众生只要能够高兴，他自己就很高兴；只要众生能够解脱，他自己就很高兴。说如果真正能够众生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他说呢，这个就是对我的报恩。他就你看这个方面报恩是什么样的，你能够得解脱，他说是对我的一个报恩。其实有时候我们按照世间的说法根本是讲也讲不通的啊，确实讲不通的。所以说呢，要报恩呢，你必须要什么好处给我，哎，我自己得了好处应该是报恩。但是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说你要报恩的话，你自己好好修法，你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哎，这个就是对我的报恩的。所以这个方面菩萨的心态和这样一种凡夫的心态呢就不一样。所以说不一样，我们讲这些干什么呢？有时候讲我们又不是菩萨，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讲这些问题呢要靠近菩萨的心啊，靠近菩萨的心。我们如果不靠近菩萨的心的话，永远无法成为菩萨的。所以说呢，我们要靠近菩萨的心呢，首先要知道菩萨是怎么想的，自己是怎么想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这两个想法之后呢，哦，就知道自己的想法很下劣，菩萨的想法这个方面是非常崇高的。所以说自己慢慢慢慢开始转变自己的心态，不希求别人的恭敬报恩，不希求这样的一种艺术，然后呢一心一意的为众生利益着想，这个方面慢慢的和菩萨心靠近了。所以像这样的一大经大论呢，必须要学习，学习完之后就知道菩萨的作意到底怎么样。知道了菩萨作意之后，一方面对菩萨能够升起一个信敬心，一方面调伏自己的内心呢，也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哦，这个方面就这样讲啊啊！如果再苦再痛的话，也没有这个不喜悦的这个情绪的。那么，即便是死去了，我也高兴，因为呢有了清净的名声了，因为国王对自己赞叹了，因为获得了无畏的这个对事业方面无畏惧的功德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啊，应该做这个事情。这个方面就是我自己所获得的功德。国王已经明白了之，无悲心之人断不会获得如此功德，他们只能得到与之相反之过失。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悲心引发的这样的功德。而真正的这个没有悲心的人呢，怎么样想，怎么样追求，这千百万劫当中追求呢，这些功德是永远无法获得的。那么没有悲心的人呢，只能获得相反的这些过失，像这样的失坏啊，这个名声呐，或者其他人啊贺责啊，或者就是说无法承办这样子无畏惧的事业的功德等等，像这样的这一种无悲心的人呢，就是这个没办法承办的啊，确实就是这样讲的。此等众生除感受燃烧地狱之痛苦外无去处，国王实在应该听从我教导，以佛法护持国政。你对眷属与无依无靠众生，应是父母带儿一般饶于他们，尽量增上法正，积累福德，令今生来世快乐幸福。那么就说这个猴王进一步呢，可以说是教导这个国王不要做没有悲心的人。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没有悲心的人他自己呢就说这个不会获得上述的功德，而且呢会获得与上面的这个功德相反的种种的过失。除了这样感受这个地狱的这个燃烧的火焰之外呢，没有可以说去的地方，也就是说呢根本不可能升到善去的，肯定是在恶趣当中就是这个度过很长时间。 为什么这样会这样讲呢？有时说没有悲心怎么就会得到这一果实，这个在庄严经当中也是讲过的啊。有悲心的人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守护戒律的功德，守护有悲心他自己会守护戒律，守护戒律他就获得了种种的这个这种的赞叹等等。反方面讲，如果一个人没有悲心，没有悲心的话，他自己呢就不知道取舍，他自己呢不知道羞愧，不知道这个廉耻，所以说他自己呢就对这个可以说是破戒呢也不在乎。如果是对破戒不在乎，破了戒律之后呢，对自己有伤害，对其他人有伤害，然后呢，上师贺责，道友贺责，师祖贺责，护法神贺责，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十方都在贺责，所以说死了之后呢，还是堕到恶趣当中去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完全来自于无悲心啊。这个弥勒菩萨在这个庄严经当中一条一条，就是一个根据一个根据的讲的特别的清楚的。所以说没有悲心的人呢，除了地狱之外没有去处，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呢，就完全可以升起一个定解的。所以如果有悲心的话，他就不会做这些恶业，不会伤害众人，不会造恶业，所以他自己会好好护持戒律，护持戒律对自己有利啊。像这样的话是因为自己制止恶行，对他人有利，因为不会去伤害别人。比如说呢，守护一个不杀生的戒律，那不守护一个不杀生的戒律，一方面自己获得了这个安乐了，自己断除了杀业，一方面不杀生呢，那么也是保护了其他众生的生命，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这些全部一个一个观察起来的时候呢，只要自己有悲心护戒的话，那么就会守护自他。守护自他呢，就是护法神高兴，本师高兴啊，上师高兴，道友高兴，始祖也高兴啊，大家呢都是这个十方就说这个对你非常赞叹，而且呢，你的名声会传遍世，这方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了。所以这个地方猴王他讲的这些这个教言呢，并不是说在吓唬人，并不是说没有根据的，真正按照这样一种这个教言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猴王呢，他没有直接在呵斥这个国王啊，他虽然这个国王他就说这个行为不如法，他像这样看到这个猴群啊，看到群猴在抢夺果实的时候，竟下命令开始就让他眷属用石块用弓箭想把这些猴子全部杀死。实际上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没有悲心的这样一种表现。没有悲心呢，这个时候一杀生了之后呢，肯定就失坏了他内心当中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善心，也失坏了这样一种这个善行。所以说呢，一个角度来讲，他是违背了戒律的。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猴王是在国王对国王教导，因为他为什么要对国王教导？国王是一国之主，如果他改正过来的话，那么就是其他的臣民跟着改，所以说他会对这个治他都有很大的好处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应该听我的教导，有佛法的治国，对眷属和无依无靠的众生呢，应该像父母带儿一样呢，像这样的饶于他们，今天呢对这个真善法正积累福德等等等等，这方面做了很多教诫。国王对猴王至此更是信心大增，而猴王也于死后转身散去。那么国王听完之后呢，对这个猴王升起了这个很坚定这个信心啊，对他的信心呢就是大为增长。那么猴王他自己死了之后没有交代是这次重伤之后就死亡吗？还是说是这个最终死亡？这个方面没讲。反正呢，就是说猴王他在死了之后呢是转身散去的。本身他是一个大菩萨，他转身都是这个自在的。但是呢，为了显示名言当中一个因果。一个这样的因果呢，造了善法呢，就是生到善趣当中的一个因果呢，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这个死了之后呢，是转生善趣当中的转生善趣当中。我们知道呢，菩萨转生他有四种转生，以前我们讲过的，通过业力就是通过善业力这方面牵引的转生，然后还有这个发愿力禅定力自在力有四种转生的方式了。所以说像这样可以说菩萨他是自在的，但是呢，为了显示明白因果不虚的缘故呢，他还是转生到善趣当中去。这个是一个功能。然后下面讲呢，宝喜已生满众生愿，久远之前卢耶远中有一梵师国王，财富圆满，如理如法主持国政。当时有一商主名为宝，财富广集，犹如多闻天子一般。释迦牟尼佛那时转生为他儿子，庄严善妙，名为宝喜。宝喜精通一切文字观察法，智慧超群，又具深广悲心，信喜布施。他将父亲财产尽量布施于可怜众生。当父亲去世后，梵师国王就封其为大商主。这个公案首先交代佛陀转生为一个大商主的儿子呢，就叫做这个宝喜因为宿世的这个功德力的串喜，所以说呢可以说是自然而然就是不费力的精通一些文字观察法或者就是说一切这样的论点的精通，不单单是具有这个智慧，而且更就是说更加可贵的是具有这样悲心悲心呢是非常的广大的。那么有的时候呢，从大乘的角度来讲呢，必须要通达空性慧，有的时候呢就赞叹就是必须要悲心。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比如 有入中论呢，刚开始就礼赞大悲心了。其他地方呢，比如中论这方面，它礼赞这个这个像这样的空性慧。实际上我们前讲过，空性慧呢，它是殊行法身的种性。像这样的话，就是悲心呢是殊行这个色身的种性。那么有的师父呢，如果是从这个自利的角度来讲呢，他就是这个对大悲对这个空性方面呢，比较稍微这个侧重一点赞叹。有的时候是从他利为主呢，就侧重赞叹大悲心。所以这方面呢有这样的，因为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从实际意义上呢，这个都是一样的，那都是一个菩萨相续当中应该具备的两个不可缺少的这个条件。最就是说最需要具备的就是一个是空性慧，一个就是这个大悲心的。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先成熟，都会帮助自己塑形大乘的种性的。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智慧有超取，而且呢悲心有超生的。他自己呢，将这个父亲叫大商主的这些财产呢，尽量呢布施给可怜的众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因为他自己想要把这个父亲的财产用到这个用到就是说是这个最能够使用的地方最有益的地方去使用的。父亲他也许知道他不信仰佛法，父亲呢也许呢不具备悲心，但是他疼爱儿子。疼爱儿子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这个大菩萨呢就利用这一点，然后呢把他父亲的财产尽量有用尽量有用处使他父亲也能够得到一些这个功德吧。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在父亲在世的时候尽量布施，然后父亲去世之后呢，凡是国王就封他就封宝喜了，成了大商主。大商主继续经营买卖，请广大布施。随后他想到，父亲财富当然属于父亲所有，我用他财产布施并非本事，亦非稀有，我应自己积累福德，力争凭自身实力布施。后面他自己想到呢，我用父亲的财产布施呢这个财产是属于父亲所有的，用他的财产布施呢不是自己的本事，也不是很稀有的。所以说他就想呢，现在开始我应该自己积累福德，力凭着自己去这个做布施吧。所以说前面的行为和后面的行为都有这样必要性确实都有必要性。也就是说前面他把父亲的这个财产布施呢可以说是这个这个想要用这个父亲的财产尽量有益。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在菩萨的这个戒律当中，菩萨的戒律当中呢，那么就是说这个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十恶业必须要禁止的，但是呢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开许。比如说第二条就是这个偷盗，偷盗的话本身来讲它是这个性罪的，也是遮罪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如果就看到一个这样的一种财主啊或者富裕的人特别欠力，他这个财产呢对自己对都没有用处的时候，这个时候菩萨他就发起一个清净心，把他财产偷出来，然后呢用他的财产用他的名字去做这样一种上供下施。这方面从这个角度呢就可以为他呢积累一些这个福德可以这样做的。所以说菩萨的心清净之后呢，他是可以做的，只要是没有为自私自利的想法，这方面都是可以开许的。所以说呢菩萨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所以说他自己是很清楚这一点，他就把父亲的财产呢就首先做了很大量的布施。后面呢他自己有另外一种这个必要性另外一个必要性，他就说是这个什么呢，父亲的财产是父亲的，然后我用父亲的财产去布施呢并不是这个本事。也就是说呢，菩萨他在实现这个菩萨行的时候呢也要实现精进要实现精进。所以说呢就不会为了避免其他人的机会你看这个人他根本自己没有本事，他自己不知道挣钱，只知道用父亲的东西去布施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有时候也许会产生一种机会性。就好像平时我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话自己的财产舍不得去给别人像上供下施，然后呢把朋友的东西把道友的东西这个你拿去那个你拿去，这个时候别人看到说你自己的东西怎么不拿去用呢？现在用别人的东西去做这些事情，好像就是有些时候呢会引起一些机会。菩萨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呢为了显示菩萨精进度的这样一种这个精进无极吧，或者精进无有限度的这样一种功德，一方面呢为了避免其他机会，他自己就准备呢凭自己的能力去这个获得大珍宝。于是他便广为宣布，有谁欲与我同去大海取宝，有谁欲当我保镖及种种随缘，愿意同去者请做好准备。那么他自己在思考好之后呢，就开始这个宣布，因为他是一个大商主的身份嘛，国王封他为大商主。大商主说话呢就说是非常分量的并不是一般一个小小的人就我要去海中取宝了，大家跟着我去，别人看你是什么人，凭什么要相信你呢？所以说很多时候你不相信他，因为说这个是大商主，他就是他的身份呢就是比较特殊，所以他自己开始这个宣布，我准备去大海取宝，谁愿意当我的保镖，然后呢谁愿意当随从等等，说宣布。不久即有500人应招而来。 大商族便将炊事员、调解争执者、管理财务者、舀水者、观察者等众人全部带往海边。那么就500人报名，500人报名呢，就按照他们自己的特长啊，你是会做饭，你就当炊事员；然后呢，你如果啊，这个比如说人缘好，或者你有智慧，你就当这个调解争执者。啊，因为在这个500人当中呢，如果出现这样一种不和睦的事情，那么就是说大家的心啊，就是不齐了，大家的心啊各想各的了，这个时候取保的事情肯定要出现障碍，所以说呢，调解争执者必须有的，而且还要管理财务的，然后还要舀水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啊，哪个地方积水了，你还把水舀出去，还要观察啊，观察这样的一种这个海水的颜色啊，或者像这样观察这个珍宝假宝等等这些方面都是需要的，因为还有观察者等啊，各种各样精通。记忆的人呢都带往了海边。大商主先派人赞叹如大海得如意宝之功德，结果许多人纷纷涌上商船，以致船载过量无法行走啊，在海边之后呢就大商主开始赞叹如大海之后呢得到了如意宝，然后得到如意宝之后回来之后呢，然后一下子就成了富翁，然后不单单自己一个人富豪，然后七代之内呢自己的子孙都会因此而就说这个兴盛的。刚开始讲很多这样的功德啊，所以说大家呢听到这个功德之后呢，纷纷呢就上船啊，这个太多了，所以说这个船呢走不动。他接着又派人宣说海上风险诸如会遇到食人鱼、巨浪、漩涡、鲸鱼、海盗、飓风、强盗等等群魔危害，告诉众人说凡不顾惜自己生命不顾及亲友态度者均可登船。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宣讲吧，宣讲什么呢？宣讲在大海当中有可能，很有可能遇到了这些这些危害啊，这些危害呢就是在大海当中非常容易出现的。所以告诉完之后呢，把这些告诉完之后呢，就谁不要自己的命呢，谁不顾忌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自己的亲朋好友就可以登船。这方面就是两个方面都要讲啊，这个是入海的规矩，入海的规矩就是这样，一方面讲功德，一方面讲过患，就像我们现在守戒律一样，首先就是说这个守戒出家的功德，守戒的功德怎么怎么样，然后反方面再说如果你破了戒呢，过失也很大的。就是像这样就是从这方面这个两个方面都要做观察，所以说呢做个观察，为什么这样讲呢，就让这些有智慧的人好好思考，好好抉择，然后抉择完之后他就说下定决心之后呢，这个时候去做的话不会有什么后悔心，否则的话刚开始不给他讲清楚，他一旦出了事情他就开始怨你了你当时为什么不给讲这些呢，现在出了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这个全部怪你，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必要性。很多事情呢都是要从正面和反面两个方面呢都做介绍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人中本来就英勇者少，懦夫居多，结果大多数人又下船回家，很多人呢就听到之后非常害怕，确实一想了之后呢，如果成功了倒是可以，但是如果一旦失败了自己在海中就死亡了，所以这个方面呢还是就是这个把稳起好，所以说还是就是下去了。将出海航行所可能遭遇之危险连说三遍，并依次砍断三条缆绳后，宝喜等人所乘商船便以离弦之箭一般飞速驶向大海深处。等众人到达宝洲后，观察者交代说，宝洲里有相似如意宝，也有真正如意宝，诸位在取宝时一定要审慎观察，取精去粗，取真去伪。此宝洲上有供命罗刹女，极易诱惑男子，大家务必提起高度戒备。另外能致人陶醉晕眩之果实，若食之这则要连续昏迷七天。诸如此类危险，我等皆需提防。七日之内，非人尚允许我等驻留；七日后则必须离开。七日后，诸位将不会承办任何事。狂风肆虐时会将大家刮向别处，那么当他们最终到了宝洲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观察者他就经验特别丰富的一个人这个特别丰富的一个观察者呢就告诫他们，那宝洲当中呢虽然是名字叫做宝洲，但是这个宝洲当中有珍宝和假宝，所以说大家呢应该按照他自己这个观察者所交代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鉴别的方法一定好好要观察，所以说现在的话把这个真的宝贝取走。然后呢这个宝洲当中还有一些这个罗刹女非常漂亮 亮的，长得很漂亮的，他们就是非常就是说这个善于引诱男子的，所以说大家呢要提高这个戒备啊，看到这些这个女人的时候呢不要被他们诱惑了，所以说你们要想到这个是罗刹女肯定会带来很多麻烦，所以说要想到这些家人呢，这等到自己回去等等这方面呢就能够抵挡他们诱惑，然后呢还有这些果实，你误食了之后呢会昏迷七天，昏迷七天会怎么样呢？昏迷七天因为这个岛上只能留七天了，所以说你这个你好不容易到了岛上，你睡了七天然后就要走了，什么都没拿到，这方面就是这个这方面就是没有必要性的，所以说如果昏迷七天虽然就是不至于这个丧失生命，但是七天之中呢也没有任何所获了啊，没有任何所获的，你会将空手离开宝珠，这个也没有必要，所以说要善加辨别，不要吃这些这个能令人陶醉的这个果实，还有这些这个什么呢，这个危险都要提防。那七天之内必须要把所有的事情办完，七天之后呢非人就不允许我们做了。众人均依观察者所言小心翼翼抓紧探宝，并纷纷找到真正珍宝，大家将所获宝藏堆放于船舱中，就开始返航。待他们顺利抵达占卜州后，宝喜终于得以按其意愿广行布施。那么就是众人对这个观察者所说的话呢全部都是要复行的，没有哪一个敢违背的，所以说一违背之后呢就是这个非常危险，所以说大家都是非常小心翼翼找到了真正的珍宝，然后呢回去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顺利，一下子就回到了南瞻部洲。这个宝喜菩萨呢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啊开始广行布施了。三主宝喜即如是先后六次前往大海取宝，并依所得珍宝与卢野远城中广行布施。此时有另外地方之五名三主多次前往大海，都遭遇众多委员船只损害，所欲所办之事亦无成功无以成功，他们不觉心下思量道都云宝喜商主福德深厚，人人称叹，若能依其福德力护佑我等事业，想必定可成办。于是他们便向宝喜请求帮助。那么就是这个第一次成功之后，又依靠宝喜的福德力呢六次前往大海，每一次呢都是很顺利的，就是找到了这个很多的珍宝，然后回来之后呢按照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习惯嘛，按照自己的悲心呢把这些珍宝全部做了布施。那么这个时候交代呢另外地方有五个商主呢他们是不是很幸运啊，没有遇到一个具福德的商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就说每次入海呢都他们自己的这个所欲承办的事情呢都没有成功的，所以说他们最后想呢那么就说这个只有找宝喜商主了，大家都赞叹他的福德非常深厚，每一次去每一次就是跟着他去的人呢全部都是满载而归，所以说这次如果我们能够请求他一起去的绝对也是能够满载而归的。而这个时候呢于是他们便向宝喜请求帮助，宝喜为难说道，按常规来讲一人若七次前往大海恐非吉祥，因船只可能受损，我如第七次出海未必能顺利返回，不过眼见你们如此恳请，我不由生出悲心，我尽量满足你们愿望吧。因为这个宝喜他也很清楚，学了这些这个学了这些探宝术啊，学了这些学问当中都教得很清楚的，一个人出海最多就说六次，如果超过七次的话肯定要出问题，肯定回来不来肯定回不来的，所以这个是他说的时候呢他没有把话说死了他就怕他们就说把话说死绝对回不来的话，可能也许他们五个人也不愿意出海了，所以说 他讲了可能损害吧，可能回不来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如果你们这样恳求的话那么就还是带你们去一次。就是说根本不顾及自己的生命为了满足众生的愿望呢就是这样做了抉择。商主随即率领这五人同往宝珠，在获取宝珠后返航旅途中，商主心想，我们越过风浪顺利抵达岸边的希望非常渺茫，看来我应把最珍贵宝珠置于口袋拴于腰间。想到这商主便对那五人说道，我们所乘船只万一受损，你们定要抓紧我身体，早就料到肯定要出事情的，一般来讲他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自己呢刚开始就做了准备，把最珍贵的宝珠呢带到了这个拴在了这个腰间，而且又对这个五个商人开始交代，如果就说船只受损之后你们不要就是离开我，一定要把我的身体牢牢抓住。又航行过一段路程后，众人发现一海岛，结果轮船不慎创伤， 船只彻底损毁，五人急忙紧紧抓到宝喜，而宝喜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根本不考虑个人安危，他只想到我若想活着将他们带往岸边，几乎无实现可能。不过海中喜情节之龙王素不欲与尸身共住，若我立即死去，龙王定会将他们送至岸边。打定主意，宝喜便对众人说：“大家无需惊恐，此刻更要以稳固心态与欢喜心抓牢我身躯。我不需你们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将你们顺利送至岸边。上岸后，你们可将我身上宝珠带回并分配。凭此珍宝七世以内，都可令诸位尽享无穷财富。”那么在这个轮船航行一段时间之后呢，果然就这个船只就是一个毁坏了。毁坏之后呢，他们落海之后呢，五个人呢还是把这个宝喜的这个话呢记得很牢，所以说呢一下子把他的身体呢牢牢抓住不敢放手。宝喜在这样一种生死存亡的关头呢，他没考虑自己怎么样脱险，他就想到是别人的利益。他说呢，如果能够把这些五个人顺利的带去岸边呢，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时候离海岸太远了，所以说凭他自己一个人能力呢没办法游回去的。但是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海中的龙王呢，他不喜欢与尸体共住，他非常喜欢清洁。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死去之后呢，龙王不受尸体的，龙王不受尸体呢，肯定要会把这个尸体送往岸边。而他们五个人如果抓住我的身体的话，也是一起就到了岸边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只有这个方法。所以说呢，他自己就是这个想好之后呢，就给这个五个人交代。然后呢，你们尤其这个时候呢，更加要抓紧我的身体。然后呢，就上岸之后呢，这个我身上的宝珠你们可以平分，平分之后呢，你们七世之内都可以尽享无穷财宝。因为他这个大商主这个宝喜商主，他就说这个福德深厚吧，所以说他在宝珠当中所捡的这些宝贝呢，肯定都是远远超出这个一般的人捡到的宝贝。所以说他就说呢，我身上这个宝贝绝对是无价之宝的，你们回去之后呢，肯定可以说七世之内呢，可以这个享受这个无穷的财富了。宝喜言毕，就边为获圆满菩提而发愿，便用利刃割下自己头颅。信喜清洁这龙王即刻便将其尸体抛至岸边。那么当这个说完之后呢，没有任何的犹豫可以说在出海之前他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然后呢，就在海中的时候也是反复思考了。所以说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他自己一方面呢，内心当中开始发菩提心，以菩提心设置这个功德，所以说呢，为了获得圆满菩提而发了这个无上的菩提愿。一方面呢，也边发愿一边用这个身上佩戴的利刃呢，把自己的头砍下来。这个时候呢，就是果然呢，这个喜欢清洁的龙王不受尸体，他就把这个尸体呢抛到岸边，众人也因之而安全上岸，平安抵岸后。五人卸下宝珠并平均分配，然后又将宝喜骨灰好生供养一番。那么五个人上岸之后呢，他们就一方面呢就把这个宝喜的尸体呢焚烧了，然后把他的骨灰供养，一方面呢把他的这个宝珠呢就可以说平分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有的时候认为呢别人为你付出了生命呢，为什么还把宝珠平分？他们就知道呢肯定要把它平分的，菩萨他这个才欢喜的。他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他才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就是说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菩萨的生命舍去了，然后呢他的这个遗属他的遗嘱或者他这个吩咐的事情没有做的话，那可能他们想的菩萨肯定不会欢喜的。所以说呢，还是尽量按照菩萨的这个吩咐去做就好。所以说他们还是把这个宝珠就平分了。当时这五位商人既是后来释迦牟尼成佛时这五比丘，世尊最初将其从轮回大海中救度，最终又以菩提之法宝以为分配，使他们皆获暂时就近安乐。那么也就是说当时的五位商人呢，就是这个佛陀成佛的时候最初度化的五比丘，最初度化就是五比丘，因为生生世世当中有这样的因缘的啊，生生世都有信用。前面我们交代过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慈利王不是血肉的时候，五个罗刹呢，五个罗刹呢也是当时也是当时的这样一种当时是五罗刹。后面的话就是这个五比丘最先得度啊，很多很多就说这个比丘都在问，为什么乔僧孺等五比丘最先得度呢？佛陀就给他讲本身、为什么就这样讲？因为这个在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呢，是他们帮助自己圆满的资粮等等，发了很多殊胜的愿，所以说一旦成佛之后呢，就首先把他们从轮回的大海当中呢。解救出来了。所以说世尊最初呢把他们从轮回大海当中就从大海当中救度了。 啊，然后呢，由于这个菩提法宝自己分配，他使他们获得暂时和就近的安乐，就是暂时他们是获得了这个罗汉果，但是呢，按照大乘的教义来讲，不可能是有一个什么决定种性的，绝对要这个啊，绝对要发菩提心，要入无上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暂时和就近的安乐呢，都是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赐予的。听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怎么样通过精进心，一方面呢去大海中取宝，一方面呢对着为了这个无上菩提吧，也就是说精进它是对善法的一种无上需求，而真正的这个无上的需求是对大乘的需求。而你看我们看这个商主，他在这个可以说是舍命之前呢，他是一边呢为了获得无上菩提而发愿，一边呢用这个利刃割下自己而投入的，所以说他是对这个无上的菩提一种这个需求心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非常符合于这个精进度。所以这方面呢就知道了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怎么样这个修持精进的过程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